即将在1月20号正式就职的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在本周一表示，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通过各自的代表进行对话，而且他相信两人应该能够相处融洽。那么中国外交部则是回应称，中美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中方愿和美国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来推动美中关系发展。不过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海湖庄园举行的记者会上提到中国的时候，却又意有所指地表示，巴拿马运河是美国修建，但目前却是由中国在营运。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对中国渗透巴拿马运河的问题提出担忧，他去年底也曾在这个圣诞贺词的时候写道，祝大家圣诞快乐，也祝中国出色的军人们圣诞快乐，他们充满爱心却非法地经营着巴拿马运河。那么除了巴拿马运河的问题，特朗普还在记者会上提到了，他不排除动用军事力量取得格陵兰岛的控制权，并再次发出关税的威胁，重申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还建议应该把墨西哥湾也改名为美利坚湾。我们要如何从特朗普就职前夕这一连串的相关说法来展望他上任后的外交政策和美中关系呢？我们今天下半场要继续请教两位特别来宾，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教授，一位是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主任刘亚伟主任，再次欢迎二位。好的，下半场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刚才我们听到特朗普总统有很多在就职前的一系列说法，你怎么从他最近这一连串的说法来展望接下来他可能在外交问题上的处理手法以及美中关系呢？黄介正教授，
从美国美中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从广泛的来看，包括美国的内部的问题、中国大陆内部的问题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在近期之内、短期之内，或者是Donald Trump 就职的第一年来讲的话，我基本上会认为是内先于外。换一句话说，就是短的来讲的话，是内部问题的整改啊，那么先于对外的政策。但是就长期来讲的话，这个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应该会持续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的双方的较劲，或者是彼此之间的磨合以内为主，中国大陆以内为主，美国以内部为主，相关的整顿改革会先于对外政策的调整。我觉得我自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换一句话说，就在2026年美国其中选举以前，2027年这个中共21大之前，我觉得双方基本上来讲是斗而不破，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彼此是有张力的，但是不会制造更大的冲突。
好的，感谢黄教授。那么刘亚伟主任您怎么看？因为早前特朗普总统我们知道他曾经邀请习近平出席他的就职典礼，然后现在就职前夕又谈中国，说他持续和习近平国家主席透过代表双方的代表进行交谈。那么中国外交部也证实了特朗普的这个说法，您怎么展望特朗普1月20号重返白宫之后的美中关系呢？
我觉得特朗普刚才我说到了，在他这个第一任2017年到这个2021年，他启动了这个跟中国脱钩的这种史无前例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运动，一种 campaign。然后呢，拜登的基本上是，圆盘的这个接了特朗普的这个对华政策，但是呢，他是这个更加大了这个力度，就是联合了这个北约，联合了这个欧盟，联合了日本，联合了这个中国。所以呢，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呢，我觉得他跟拜登又不太一样。比如说，他这个宣布对中国的这个进口物品再加税10%，同时也宣布给墨西哥和加拿大，这都是两个盟国加税25%，但是都是这个有的放矢，那就是说对 墨西哥对加拿大对中国都是跟这个非法移民是有关系的，而且跟这个芬太尼这个毒品的这个进入美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中国大陆跟特朗普，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个人的外交。如果看第一任的话呢，四月份，2017年4月份，当时习主席就飞到海湖庄园，这个不是国事访问，这是因为有了新的领导人，希望跟新的领导人能够尽快的这个建立关系。特朗普在之前接受 NBC 电视采访和昨天前天你说到的这个采访，说跟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手或者本人都有直接的联系，那我觉得中国应该接这个棋。当然这个葬礼外交呢，这个优势呢，我觉得是被这个机会失去了。因为除了大使以外呢，按理说这个习近平如果来的话，或者是这个韩正要来的话呢，这个情况又不一样了。但是当然这个现在的敏感性呢是11天之后这个特朗普就要就职，所以这个时候来你到底是这个取悦于哪一方就不太好说，所以只有大使参加。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错过了没关系，后面的机会还很多。另外呢，这个特朗普是一个反战的总统，他是从2016年竞选他就反对美国这个武装入侵伊拉克和这个阿富汗，到尽快结束美国在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干预，然后到说这个执政第一天就要结束这个俄乌战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跟卡特总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说要保证和平，不要让美国的资源以任何理由和形式进入武装冲突。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今后四年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蛮乐观的，就是说希望这个黄教授在的台湾的领导人，这个我们家亲戚在的大陆的领导人和美国的领导人，我们作为美国人，我们自己的领导人，希望能够这个以大局为重。这个刚才黄教授说的，要解决老百姓的这个生活问题。对，特朗普也说了，就他能当选是因为通货膨胀，是因为这个 supermarket 超市的东西太贵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难。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先提出了一些国际的问题，但是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要解决选民的这个钱包的问题。
好的，感谢刘亚伟主任。黄教授，刚才刘主任说这个他对未来四年这个特朗普上任后的美中关系还是乐观的，不晓得你怎么看，而且是注重在这个习近平和特朗普两个人的这个个人外交或个人情谊。但刚才您说会先以内政为主，但最近我们看特朗普他说的比较多的其实是对外事务，包括我刚刚提到巴拿马运河取得格陵兰，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甚至这个加拿大变成美国51州，这些比较这个对外事务的说法，大家还有很多的这个报道。不知道你怎么从这里来解读特朗普上任后的一些思维，还有他现在的策略呢？黄介正教授，
我自己的看法，不论是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都喜欢讲说 negotiate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会把它看作是对于相关的国家做极限施压的一种心理测试。毕竟他还没有宣誓就职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关于巴拿马、格陵兰还有墨西哥湾的这些说法，这里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运动，这个政治运动的一个外延的效应呢，还是美国在寻求一个更大的战略纵深？换一句话说，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就是美国一个向外延的、向外推的一个，让他自己感觉到更有战略缓冲区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么当然了，这些说法可搞不好会有让这些被点名到的国家会更有这个川建国的感觉。那个不过我们还是要等到这个1月20号这个他就职以后实际上施行的政策，我们才能够再做评断。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点评。很快接两位这个网友评论，请刘主任来回应啊。这位叫 Tiger Chen 的网友他说，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现在是特大地横空出世要讨伐天下了。还有一位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他说，为了因应来自特朗普政府不确定性和挑战，中共必然会积极的拉拢欧洲和印太的近邻来挑拨分化欧美关系和美日韩非印澳这些同盟关系。不晓得刘主任你怎么看我的网友，其实他点出 的是，特朗普总统他有一个不确定性，还有这个所谓不按牌理出牌的一种风格。您认为北京方面要怎么样来因应呢，刘主任？
我觉得北京方面应该是特朗普可能这个就职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能会出台一系列的这个对各个国家的这种要加关税啊，或者是其他更剧烈的，像现在说的这个不排除对巴拿马运河或者是格陵兰群岛用兵的这种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北京呢，应该不要对这个特朗普最先出台的涉及到中国的政策呢，这个反应过激，需要进行更好的评估。那我觉得这个刚才黄教授说了，实际上这个中美两国包括台湾自己都有自己这个不可非常难以解决的这个国内的问题，还是以解决国内的问题为重，在对外问题上这个能够纵观这个大局，这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保证双方能够这个管控这样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使竞争的关系不至于最后 veer into conflict。 这也是这个拜登这个过去四年一方面加剧与中国的竞争，一方面呢要修牢所谓的这个护栏。那特朗普对护栏是不是重视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是坚决反对打仗的，所以我相信他不会把美国带到这个让这个台海变成火海这样一个境地。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对未来四年我还是蛮乐观的。
好的，黄教授，其实我们今天从上半场这回顾卡特还有美中建交历史，到对照今天的这个美中台关系啊，我想请您分析一下，您认为美中台这层三角关系甚至是美中俄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因为有人说特朗普 2.0 会不会从原本卡特那个时候冷战时期的联中制俄变成联俄来制中，那么台湾要怎么样因应这样一个国际局势的新变局跟新变化呢？黄继珍教授，
上一个世纪的冷战的这种分析的途径和方法不一定可以适用在现在，但是地缘政治不会改变。那么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有一点像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的所谓的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全世界。但是我要来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的话，现在有很大一部分说法是所谓的陆权啊，就是 continental power 啊，陆权的轴心啊，跟海权的联盟之间会不会有这样子一个对抗？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不要随便就拿过去上一个世纪的冷战思维啊，来做分析，因为毕竟现在有的是互联网，现在有的是这个全球化，那么。所以我个人认为，在面对现在的这些变化，不管是美中俄或者是美中台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讲法啊，应该是就站在台湾的立场，应该是面带微笑情锻炼，质量用中是正道。
好的，刘外主任也跟我们好，最后一分钟留给我们刘主任做最后的回应和总结好吗？刘主任，你有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黄教授刚才讲的很好，就是说地缘政治不会消失，但是呢，不能拿过去的冷战来套现在的这个中美的竞争，特别是美国最近一个智库，这个高级研究员也是这个在台湾很熟悉的史文教授说中美都应该放弃把台湾当作所谓的这个不成的航空母舰来看待，因为有了这样的观点的话，那台湾就有可能变成砧板。实际上台湾是一个全世界这个全中国这个全美国人都应该珍惜的一个宝物，不管是政治上的，不管是经济上的，不管是这个半导体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只要掌控好这个中美不因为台海或者是这个东海甚至南海发生冲突，双边领导人三边的领导人都能够这个意识到这个解决自己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让他们的这个幸福问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世界就会太平得多。
好的，非常感谢刘亚伟主任还有黄介正教授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意犹未尽，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请两位交流。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